以色列和伊朗这对老冤家又打起来了，而且这次冲突的规模比以往都要大。以色列以先发制人的策略，从6月12号开始对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三天以来，伊朗好几个核基地都遭到了打击，而且以色列还用定点清除的手段刺杀了伊朗很多的高级军官，包括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航空航天部队的指挥官，还有总参谋长等等。此外，参加伊朗核计划的9名科学家也被炸死。与此同时，伊朗也展开了报复，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多个城市，目前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这两个老冤家的这一轮冲突，目前看来没有结束的迹象。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其实多多少少也影响着中国人的腰包，因为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90%的伊朗原油是出口到中国的。战争打起来，油价涨了，中国吃亏最大。大家如果看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啊，以色列和伊朗并不是邻居，中间还隔着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个国家，直线的距离至少也有2000公里，所以是谈不上有领土的纠葛的。从历史上来说，伊朗是波斯帝国的传承，历史上对于犹太人是最友好的，两个民族呢并没有什么血海深仇。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地缘上相距遥远，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血债，伊朗和以色列是怎么成为仇敌的呢？这其中又有哪些让我们中国人似曾相识的地方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在说今天的故事之前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细节。大家知道啊，如今的足球赛场出现女裁判已经并不新鲜了，但是对于伊朗的球迷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2019年2月19号，正在电视机前等待收看德甲拜仁队比赛的伊朗球迷突然发现电视台取消了直播，而原因呢也非常狗血，就是因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个女性，39岁的比比安娜，因为裁判是个女的就取消直播，有这么奇葩的事吗？就是有，千真万确。因为伊朗的法律规定，电视台不能播放任何暴露女性身体的画面，这其中当然就包括穿短裤的女裁判。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有伊朗运动员参赛的奥运会等等重大的比赛中，那穿短裤的女性很多啊，那怎么转播呢？这当然难不倒伟大的伊朗电视台啊，他们发明了神奇的延迟打码技术，可以确保出现在画面中的每一个短袖短裤的女性都能被遮蔽。乍一看啊，还以为是熟悉的日本爱情动作片啊。还有比这更奇葩的吗？当然有，比如伊朗的法律还规定女性不能骑自行车，因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过，女性骑自行车会引起男性的注意，增加社会腐败，违背女性的贞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呢？但这就是伊朗。但凡家道中落的不孝子孙，往往对于祖上的荣光都是特别重视的，张口闭口就是上下几千年，这其中也包括伊朗。说起来，伊朗有实证可查的历史确实比中国久远，公元前2800年就已经出现国家了，他们是真正的上下五千年。作为伊朗主体的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种，和德国人、印度人是一个系列的。到公元前550年的时候，居鲁士大帝建立了波斯帝国，经过年年的征战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也是版图最大的帝国。所以伊朗人对于老祖宗啊也是很自豪的。波斯历史对于伊朗的意义就像唐宋对于中国的意义一样。但伊朗显然比中国还要不幸啊，中国人灭国于蒙元满清，文明发展虽然停滞甚至倒退了，但是基本的属性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波斯地区于公元前637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呢，它本土的宗教被终结，从此开始了永不回头的伊斯兰化，不仅是灭国灭教，连阿拉伯语都成了官方语言。此后波斯地区就成了外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蒙古人、土库曼人、土耳其人、俄国人、英国人先后成为宗主， 特别是在土库曼人建立的萨菲王朝时期，为了对抗当时作为伊斯兰世界老大的奥斯曼土耳其，这个萨菲王朝的统治者强行推行伊斯兰的少数派信仰什叶派，这个奥斯曼帝国是逊尼派，这就为今天伊朗怼天怼地的悲剧埋下了种子啊。到20世纪初凯加王朝统治的时候，伊朗事实上已经沦为俄国和英国的保护国，北面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面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羸弱不堪。在内外的交困之中，1921年军官李萨汗仅仅带着2500人的骑兵和18挺机枪，兵不血刃就完成了政变，推翻了凯加王朝，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巴列维王朝。穷孩子出身的李萨汗，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不乏见识，他和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在治国的理念上殊途同归，深刻地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和伊斯兰教的束缚密不可分，所以他大力推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他一方面利用枪杆子压制宗教的势力，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新建现代化的设施，比如伊朗的铁路、大学、国家银行以及各种现代的工厂等等。为了移风易俗，这个李萨汗他还强制要求所有的女性摘下黑色的面纱，由他的王后和公主带头垂范。为了镇压顽固的伊斯兰宗教势力，职业军人出身的李萨汗还曾经亲自率兵前往什叶派的领袖的圣城库姆，他就穿着马靴踏进了清真寺。伊斯兰教规定进清真寺是不能穿鞋的，这个李萨汗就穿着马靴进去，用手杖敲打当地的宗教领袖。此举虽然大大的震慑了顽固的宗教势力，但是呢也埋下了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权之间仇恨的种子。1935年为了展示国家想要新生的决心，李萨汗啊干脆连波斯这个祖宗的招牌也不要了，他把国名改成了伊朗，伊朗就是这么来的。这个词儿在波斯语里面的本意是雅利安人之地，因为德国人也是雅利安人。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李萨汗，他想利用同宗同族的这一点来拉拢当时的法西斯德国做靠山，但显然呢这步棋就走错了。二战爆发之后，为了避免伊朗落入德国之手，英国和苏联就联合起来，在1941年对伊朗进行了军事威胁。迫于无奈，这个李萨汗被逼退位，由自己年仅22岁的儿子巴列维继位。这个时候伊朗才开始了真正的转身。伊朗之所以可以成为这些大国争夺的焦点，跟它丰富的石油储备密不可分。1890年的时候，欧洲就已经发现了伊朗的石油资源丰富。英国人在1909年成立了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在阿巴丹建立了炼油厂，这是二战前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也是整个东半球最主要的航空燃料来源。为了争夺这个阿巴丹，希特勒还跟英国干仗，一度打到了伊朗的边境，甚至连日本人都想派军舰来占领阿巴丹。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态势中，英国的国势衰落，为了避免伊朗的这个石油资源落入苏联人的控制，美国就开始取代英国介入伊朗的事务。1951年伊朗掌握实权的首相摩萨台，他意图在石油领域推行国有化，把英国人赶走。之前啊，两国是按比例分账的，英国人负责开采销售，伊朗人就坐地收钱，这下完全被赶走，英国人当然不干嘛。所以英国就说服美国，在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在1953年发动了政变，让躲在幕后的国王巴内维又走进了前台。权力失而复得的过程中，巴内维也看清了美国才是新世界的老大，果断地抱紧了美国的大腿。西方的石油公司呢，也开始重回伊朗。美国看中伊朗在中东的重要作用，把大力扶持以色列、伊朗、沙特、土耳其这四个国家作为中东政策的基石所在。巩固权力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巴内维继承了父亲魏晋的事业，开始了大踏步的现代化运动。当时飞涨的石油价格也恰逢其时的为他的改革提供了资本。1963年巴内维依照美国的蓝图推行白色革命，就包括土地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允许非穆斯林担任公职，限制宗教势力等等，这些符合潮流的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伊朗的经济呢也开始迅速的腾飞。 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君主之下有很多的贪腐和不公，但巴列维统治之下依然算是伊朗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大量的外国资本的进入使贫穷的伊朗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九富裕的国家，发展的速度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首都德黑兰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破败小城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巴黎，跻身国际大都市，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比比皆是，200万辆小汽车拥堵在大街小巷。国家的开放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往伊朗男人穿的那种大罩袍和女人的黑面巾不见了，首都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洋服、超短裙、太阳镜、卷花头等等，甚至连赌场、酒吧、电影院、豪华酒店这种在伊斯兰世界里不可想象的东西也遍地开花，开放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座西方的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巴列维还建立起了一支多达40万人的军队，通过疯狂的购买美式装备，把伊朗打造成了中东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1971年10月，巴列维举行盛大的庆典，专门在古波斯的首都纪念波斯建国2500周年。他想和伊斯兰以及阿拉伯世界进行割裂的意图非常明显，看上去似乎伊朗重拾波斯帝国的荣光指日可待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被他家两代人压制的宗教势力即将开始反扑。熟悉宗教史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一个地方一旦被伊斯兰化，不管他以前有什么样的历史、有什么样的信仰，还是什么样的民族，都很难再逆转了，基本上没有办法再回到世俗化。而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伊斯兰教从诞生开始就没有经历过大的变革，这也导致了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不可突破的瓶颈。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贫富悬殊。尽管白色革命为伊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也使得普通民众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对改革自然而然就从支持变成了不满。第二呢，就是巴列维家两代人虽然极力地推行世俗化的政策，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改变大部分的底层民众都是狂热教徒的现实。那些宗教领袖虽然被压制没有权力，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号召力。底层那些原教旨的宗教信徒在宗教领袖的煽动和洗脑下，对西方的生活模式带来的灯红酒绿极为恐惧，发自内心的抵触。第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知识分子对于君主之下的民主空间颇有微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神权政治比君主制还要糟糕的本质，所以反而把那些宗教领袖作为吹捧的反对派对象，这也促成了被流放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日渐得势。霍梅尼这个人其实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伊朗人，他家祖上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就是现在印巴纷争的那个克什米尔。他从小学习神学知识，步入政坛之前在神学院当了几十年的讲师，最终爬上了最高宗教领袖的位置。作为原教旨的信徒，他一直致力于反对世俗化，主张回到政教合一的老路，和阿拉伯国家一起干掉以色列。对于巴列维推动的西方化的白色革命更是根子上否定。霍梅尼写过一本书《伊斯兰政府》，反映了他的神权理念，社会的法则应该也只可以由真主的法则组成，涵盖所有人的生活，宗教统治的制度是必须的。霍梅尼还公开煽动民众反叛，宣称伊朗的国王是犹太人的代理人，头部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不出所料1964年他被驱逐出国，流亡伊拉克。他反对派的形象也为他加了分，很多人不了解他的神权统治的主张，对他反而抱有相当的好感。流亡期间，他借助另外一个神棍在几百年前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一位来自库姆的男子会带领人民走向合适的道路，这个破预言让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声势。1977年起，在宗教势力的领导下，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1978年各地游行示威不断升级，这些群众就抬着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画像，高呼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口号。巴列维一开始也是铁血镇压，造成了大量示威者喋血街头，这也成了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各地的大规模示威和罢工造成了石油工业停产，交通中断，一个反对国王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远在国外的霍梅尼也成了他们共同的领袖。在这个节骨眼上，巴列维的大靠山，经常在关键时刻抛弃盟友的美国人，又犯下了他们足以后悔几十年的大错误。美国人对于霍梅尼啊，刚开始并不了解，他们天真的以为啊，即使伊朗的政权转变了，也不会导致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破裂，所以他们和霍梅尼达成一个密约，只要美国人说服伊朗军队不发动政变，同时把这个国王赶出伊朗，霍梅尼上台执政之后就继续保持和美国以往的关系。这种对政权性质判断的致命错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啊，事实上已经犯过一次了，那就是在中国，没想到这次又栽在同一个大坑里面。本来巴列维手握军权，要对付霍梅尼的话呢还是足够的，但是美国说服军队的将领彻底抛弃了他。1979年的1月16号，在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的逼宫之下，伊朗国王巴列维最终被迫交出了军权，流亡海外，最后是死在了埃及。霍梅尼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在美国的保驾护航之下顺利回到了伊朗掌权。咱们实话实说啊，巴列维王朝的倒台，美国要负大半责任。美国人也很快就尝到了这次行动的苦果，霍梅尼的神权理念注定和美国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所以他一上台就变了脸，公开声称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和文明世界全面对立的神权模式就此开启。特别是巴列维流亡美国期间啊，他为了迫使美国交出巴列维，在当年的11月4号，霍梅尼煽动一群暴徒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挟持了52名使馆人员长达444天，这也就是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2005年成为伊朗总统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他就是当年劫持人质的暴徒之一。这种把外交人员当作人质的恶劣行径，咱们也干过，鸦片战争中满清就干过，导致烧了圆明园，不仅造成了伊朗的国际形象全面崩塌，也招来了美帝长达40年的制裁。1980年美国正式和伊朗断交，并全面禁止和伊朗的贸易。1983年在伊朗的指使下，黎巴嫩真主党策划了贝鲁特美国大使馆爆炸案，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后，美伊关系就再也不可收拾了，从此就变成了仇敌。曾经最铁的盟友，最强的大腿，转瞬之间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不仅是美国啊，连以色列这种和伊朗历史上无冤无仇的国家，仅仅因为是美国的盟友，霍梅尼啊也造反不误，他多次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其实伊朗和以色列曾经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那个时候中东啊只有两个穆斯林国家承认以色列，一个是土耳其，另外一个就是伊朗，而以色列也投桃报李，帮助伊朗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系统，和以色列为敌对伊朗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这种全然不顾国家的实际利益，只靠宗教的意识形态来决定大政方针的态度，看起来就像儿戏一样，实际上呢，它是原教旨的必然。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他安身立命的东西啊，就是树立各种各样的敌人，鼓动仇恨，或者说仇恨就是他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恐怕是深有体会的。霍梅尼利用人质危机引爆的宗教狂热，举行公民投票，以高达 98% 的得票率成功修改了宪法，把伊朗改为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自己呢也成为超越国王的最高领袖。这种本质上和古代的哈里发一样的政权，他所谓的总统呢其实只是个经济内阁，权力是很有限的。这里要再说一下所谓人民的选择了。当年巴列维在白色革命之前举行了伊朗史上第一次全民投票，获得了 90% 以上的赞成票，而今反对巴列维霍梅尼登上神权的宝座，也获得了 98% 的得票率，两次投票的都是同样的人民。我们经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个不假，但是人民的选择却不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大多数底层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受到眼前短期利益的蛊惑，更 更倾向于接受那些会画大饼喊口号的野心家。在群体性的癫狂之中，人民更多的时候啊，就像是一个个随波逐流的水滴，他看不见方向，也很难明辨是非，很容易受到像霍梅尼这样的打着诱人的信仰旗号的革命领袖的蛊惑，欣然接受他们画出来的人人均贫富的大饼。这样的人民呢，是注定要吃亏的。只是这样的亏啊，一吃就是几十年啊，一亏就是几代人。霍梅尼上台之后，不仅没有给期盼他推进改革的人带来民主，反而是大开杀戒，对前政权的成员以及意见者一律杀无赦。仅仅是在1988年，他就处决了1400个意见者。我前面提到过，当年为了和奥斯曼土耳其对抗，统治波斯的萨菲王朝选择了伊斯兰教的小宗信仰什叶派，而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信仰的是逊尼派。虽然都是一个宗教啊，但是这两派可是仇敌啊，从来就没有看对过眼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霍梅尼掌握权力之后，很快就露出了原教旨的好战本色，他号召信徒发起伊斯兰革命，试图把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包括他的阿拉伯邻居什叶派信徒占主导的伊拉克。但伊拉克掌权的萨达姆他是逊尼派啊，你号召什叶派闹革命，你这不就是要夺我萨达姆的权吗？加上之前本来两个国家就有领土争端啊，号称雄狮的萨达姆当然就咽不下这口气，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拉开序幕。伊朗的领土面积是伊拉克的4倍，人口是伊拉克的3倍， GDP 呢是后者的2倍。就是在这么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由于霍梅尼啊几乎把整个世界都得罪了一个遍，率先开战的伊拉克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国家的支持，两个国家鏖战八年，白骨累累。这场战争惨烈到什么程度呢？面对萨达姆咄咄逼人的攻势，缺少武器的霍梅尼呢，他采取了一个对策，就是发布教令，让800个头上缠着经文的儿童一字拍开，挂着一个由塑料制成的所谓天堂钥匙，手挽着手走上雷区，用人肉为装甲部队清空雷区啊！这种非人类的手段一度很奏效，倒不是他真的能扫清地雷，而是那些对面的伊拉克士兵啊，看到那种尸横遍野的情况的时候非常震惊，不忍心朝这些小孩再开枪。最终啊，这批去扫雷的儿童800人啊，只有8个人幸存下来，而这8个人也都残疾。对敌人的打击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去送死，这种脑洞你说谁敢开谁能开。到198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啊，伊朗自己统计的死亡人数就高达30万人，而外界普遍估计啊，他实际的死亡人数在4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即便是元气大伤啊，霍梅尼也没有消停。有个印度裔的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他在1988年出版了一本有宗教背景的小说《撒旦诗篇》。霍梅尼认为啊，这本小说里面亵渎了先知穆罕默德，在1989年初就颁布了对这个作家的全球追杀令。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因为一本书公然号召杀人，这在当代的历史上啊，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奇葩桥段啊！悬赏追杀作者的奖金啊，至今还有效啊，并被伊朗当局一再提高，到现在已经高达300万美元了。300万美元就是为了杀一本小说的作者。现在这个鲁西迪隐姓埋名，在英国的保护下啊，苟且偷生。但是《撒旦诗篇》在各个国家的翻译者和出版者就没有这么好命了。在意大利、日本、土耳其、挪威都有翻译这本著作的人遇袭受伤甚至被杀的。不仅如此啊，伊朗这些年对外输出革命和战争的步伐就一直没停过，特别是2015年签署伊朗核协议之后，国际制裁被暂时搁置，伊朗又获得了大规模出口石油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爱惜这样的机会去搞一搞千疮百孔的民生，反而是利用来之不易的美元把军事预算增长了 40%。 他先后介入了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伊拉克内战、阿富汗内战，为了稳固自己什叶派老大的地位，不惜血本，出钱出人，只要能实现圣战的梦想，自己的人民生活的苦一点也不怕啊，那都是代价嘛。回到视频开头我提出的那个问题啊，本来历史上伊朗和以色列都是美国的盟友，在70年代之前关系非常好，为啥现在变成了仇敌？就是因为霍梅尼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考虑， 想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阿拉伯世界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结果呢，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最近这十年以来啊，至少被以色列暴揍了五次了，核基地被炸了一轮又一轮，高级军官和科学家被暗杀了一个又一个。除了叫嚣复仇，至今啊，伊朗也没有太多的手段报复以色列。而且更不幸的是啊，因为国际形象太糟糕了，伊朗就算是挨了这么多次打，也没有获得多少国际的同情，每次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些年呢，曾经选择了神权政府的伊朗人民也慢慢的醒悟过来了，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因为宗教口号不管喊得多么响亮，也只能忽悠那些狂热的信徒，而生活呢，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的。这些年来，伊朗人的反抗呢，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比如2017年的摘头巾运动，伊朗的第二大城市马斯哈德多达几十万人走上街头示威，随后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其中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勇敢地摘下头巾，以示对神权桎梏的不满，更多群众要求哈梅尼伊下台，并且在德黑兰焚烧他的画像。在全国弹网全面抓捕的恐怖之下呢，这场反抗很快就被平息了，其中29个女性因为摘头巾运动而被捕。为这些女性提供辩护的著名女律师索托德，因为不愿意屈服于官方的压力，也连带被捕，恼羞成怒的当局判了她38年徒刑，还要外加148记鞭刑。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中啊，伊朗民众也产生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带路党。2020年12月啊，伊朗的首席核武科学家被以色列的摩萨德定点清除，很多的伊朗民众啊，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很开心。有民众在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天桥上悬挂了一面以色列的国旗，下面还写了一个标语，用英语写的，谢谢你摩萨德。在这个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刻，居然有带路党公然在首都悬挂这种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标语。这两天呢也是一样的，历史又重演了。6月14号就有伊朗民众在德黑兰的街上喷涂了一段标语，是这么说的，揍他们以色列，伊朗人民支持你们。很多海外的伊朗人啊，甚至打着谢谢你以色列的牌子载歌载舞。可以看得出来啊，伊朗的带路党成气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也不是一个两个，早已经蔚为壮观了。其实在伊朗国内啊，反对神权的带路党啊，那是不绝于途啊，而且呢大部分都不是底层，很多都是出自于伊朗的统治阶层。这其中呢就有被称为带路三杰的三个知名人物。第一个呢就是霍梅尼的孙子红三代侯赛因。霍梅尼只有两个成年的儿子，长子被暗杀，仅剩下的一个儿子艾哈迈德却是和老爸截然不同，他是个开明派，一贯主张建立世俗民主的国家。所以霍梅尼迫不得已，没办法把位置传给他，只能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弟子哈梅内伊。结果呢，哈梅内伊上台之后就把艾哈迈德给弄死了。这个艾哈迈德的儿子侯赛因也继承了老爸的价值观，公开指责伊朗当局背叛了伊斯兰革命的目的，甚至主动呼吁美国出兵。2003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美国要求美帝干预伊朗的内政，伊朗人民需要自由，如果非要美国人干预才能达到，我想伊朗人会欢迎他们，作为一名伊朗人我也会欢迎他们。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歌颂美帝出兵伊拉克，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也是顺路解放。2006年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甚至说，如果你是囚犯你会怎么做，我想有人来打破牢笼。作为当局的眼中钉他现在只能躲在伊拉克讲经布道了。排名第二的反派也是伊朗的红三代小蒙塔泽里，他的爷爷是霍梅尼的二把手，也是宗教领袖，但是他的爷爷呢，政治主张也是倾向于政治分离，曾经说过教士不能直接掌握政权，也不该直接干预政治，只是应该从精神上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结果呢，霍梅尼毫不犹豫把他爷爷给废了，软禁致死。这个小蒙塔泽里就继承了爷爷的主张，甚至更为激进，他主张彻底废除神权，从国民中去掉伊斯兰，撤销最高领袖，建立世俗体制。 前些年伊朗国内爆发反对神权的政治游行啊，当局为了控制事态直接进行了断网。这个小蒙塔哲里公开抨击啊，闭关锁国是自绝于世界，这种政权越快灭亡越好。目前啊，这家伙啊也被软禁在家，动弹不得。第三个反对派的名人就是伊朗的前总理穆萨维，他也算是为霍梅尼上台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啊。在1981年到89年期间担任伊朗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位高权重。但是啊，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是倾向于开明派，比如认为经济领域要进行私有化，保障社会的公正，言论的自由，教会不应该再涉足学校，取消强制的宗教课程等等，所以霍梅尼对他很不放心，死前直接修改了宪法，把总理制改为了总统制。被废为庶人的穆萨维很不满，最终也成了反革命分子美丽的走狗。彻底清醒后，穆萨维就成了伊朗国内最著名的反对派带路党。他这些年啊，公开主张撤销最高领袖，废除神权，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天西方打进来了，我会尽可能为伊朗的民主和伊朗人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2011年在伊朗发起绿色革命开始啊，穆萨维就一直处于软禁中，他的侄儿甚至被杀了，就是为了杀鸡儆猴。曾经的体制内的大人物都这样，可想而知啊，目前的伊朗国内啊，尤其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一代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实际上啊，在前两年相继爆发的伊朗国内的游行之中啊，年轻人都是主力，特别是伊朗的年轻女性对于伊斯兰那些条条框框的残酷束缚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成为历次运动的中坚力量。为什么以色列莫萨德在针对伊朗的定点清除计划中总是成功呢？已经到了想杀谁杀谁的地步呢？除了摩萨德本身业务能力确实牛逼之外啊，恐怕也少不了伊朗国内带路党的配合啊。正因为有内应源源不断的配合，摩萨德才会如鱼得水，弹无虚发。伊朗这种带路党的心态啊，其实非常值得细品。它就像我们熟悉的牧野岛歌一样，它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民间忍无可忍的情绪。人民确实很容易受到蛊惑，一时糊涂但不会永远糊涂，一时忍耐但不会永远忍耐。成为带路党的动机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根本的原因在内而不在外。这种情况啊，就很像鸦片战争时期啊，咱们国家的带路党啊。晚清小说《孽海花》有这么一个桥段啊，著名爱国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也叫龚晨，他精通英文，曾经给英法联军当过翻译，就被大家当成汉奸。这本小说就借他的口吻说出了一句名言，你看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苦情久矣的伊朗人，我估计就是这种心态。那么说了这么多，伊朗的未来在哪里呢？或者说伊朗还有没有未来呢？这个世界的独裁政权啊，其实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做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定会选择那个最烂的选项。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智商有什么问题啊，而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跟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要维护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他必然也只能选择那些正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最烂选项。就比如他和以色列结仇这件事儿，伊朗千方百计的发展核武器，他就是要威胁消灭以色列。但是你都要消灭人家了，人家肯定不会惯着你啊。这也就是为啥伊朗的核研究刚有点进展就会被以色列轰炸的根本原因啊。可怜了那些伊朗的科学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逐个被以色列摩萨德清除。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可笑的仇恨，伊朗就给自己树立了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这种国家政策选择上的愚蠢，它不是智商导致的，也不是见识导致的，而是不同制度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实际上在伊朗作死的过程中啊，中国作为伊朗的老朋友啊，遭受的连带损失也非常大啊。因为我前面说了，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伊朗 90% 的石油是出口给中国的，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13%，每年的交易额啊超过400亿美元。可以想象啊，如果两个国家的战争一旦扩大，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国内的油价只会越来越高。因为短期内中国是找不到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的。而且因为和伊朗做生意啊，很多中国的企业被制裁，比如我们熟悉的孟晚舟，我之前专门说过啊，他就是因为和伊朗做电脑生意，最终闹出了那么大的风波。 很多知名的企业，比如昆仑银行、中兴、华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制裁啊。今年年初，美国对运输伊朗石油的183艘油轮以及中国多家企业，像华银石化、山东盛兴化工等等，又实施了制裁。这么多的中国公司前赴后继的受到严厉制裁，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啊，恐怕一时半会啊还看不到尽头啊。其实，在内忧外患之下，伊朗的神权政治能够延续到何时啊？这是个很难评估的话题啊。神权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外部压力越大的时候，它对内的压制也越重。所以啊，伊朗的未来在哪里还真不好说。因为只要伊斯兰这个背景还没有彻底褪去的话呢，要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啊，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唯一的成功的世俗化的例子，只有一个土耳其，而且它现在也在大踏步的后退啊，甚至已经开始用教令来替代法律了。前路如何，可想而知。其实伊朗这个国家的前世今生啊，倒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啊。毕竟伊朗在70年代短暂的辉煌说明啊，哪怕是伊斯兰国家，你只要走对方向，依然可以获得高速的发展。但是你方向一旦错了，吃一堑之后还有另一堑啊，几十年一堑，一堑几十年。所以啊，每一代人，当你有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慎重。因为一代人的选择很可能会影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许人民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个重新选择的代价那是相当巨大的。我们中国人这百年都在吃这个亏啊。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
The Iranian people realize and the world needs to realize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has been the regime and its natureAnd the only solution ultimately that will benefit both the Irani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free world is for this regime to no longer be there. I've been arguing this poin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the ultimate solution is regime change. Now we have an opportunity because this regime is at its weakest point. There's a window in which we can operate and hopefully liberate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can finally breathe a sigh of relief that they no longer have to fear nuclear threats, terrorism, radicalization, and so on and so forth.